童姐姐讲故事。
Hello， 大朋友小朋友，红姐姐又来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呢在这个武侠世界里面畅游，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各式各样的这个武功到底呢可以怎么样为我们所用啊。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一号人物叫做虚竹。虚竹呢是天龙八部里面的男主角之一啊。本来呢他就是一个无名小僧。什么叫无名小僧呢？就是一个出家人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OK， 性格呢很木讷的。那我们刚刚两集第一个就讲的是乔峰，他是属于这一个非常潇洒的豪迈的。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了段誉，段誉呢是一个美男子。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怎样的呢？是一个丑角。丑角怎样变成男主角呢？太厉害了吧，他真的是相貌丑陋，浓眉大眼，鼻孔上翻，双耳招风，嘴唇甚厚，而且不善辞令，也意思是说他不会讲话，讲话就叽叽巴巴的。可是呢他为人呢却是非常的忠厚善良，待人呢非常的坦诚啊。在24岁的时候呢就随着师父放名帖，他就下山了。下山的意思是他学成了咯，他就要下山了。哪里知道就这样傻傻的他呢，机缘巧合之下就破解了这个聪辩先生苏星河的这个真龙棋局。我告诉你啊，刚刚不是说了这个段誉很厉害吗？这个段誉呢在这个真龙棋局里面啊都没有办法呢破解这个局，因为他的爱心太重。可是呢就给这个虚竹傻傻的就破解了那个局，于是呢他就成了上一代逍遥派掌门无涯子的关门弟子，得到了无涯子修炼了70年的内功，然后呢成为了新的逍遥派的掌门。 Hello， 我修炼了70年，然后呢我就传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因为当时呢无涯子就说了，有谁可以解掉这一个真龙棋局的话呢，他就会无条件的哈，就会让他变成逍遥派的掌门。后来啊就遇到了36洞的洞主，72岛的岛主。哎，他们呢为了要加害于这个天山童姥，其实不是要加害了哦，他们很害怕很害怕天山童姥。因为天山童姥会怎么样呢？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种下了这个生死符，然后呢就逼你去听他的话。所以呢这个虚竹呢他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哈，他就救了这个天山童姥，他救了一个坏人呢。 OK， 不过呢天山童姥呢就很喜欢他，就想要传他武功。什么武功呢？逍遥派的所有武功。可是啊这个虚竹啊他就是一个傻傻的，他说 No, I don't want 我就是一个佛门家子弟，我只可以学这个少林寺的武功啊，我不可以学其他门派的武功。 No, 可是你知道天山童姥啊当然是不会听他说了嘛，对不对？所以天山童姥呢还施了一些法。他呢这个天山童姥呢是一个大坏人啊，你知道出家人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喝酒，他就让虚竹呢吃了肉喝了酒，而且啊还让他跟西夏公主啊破了色戒啊。哎呀呀，这件事情呢是导致另外一个爱情故事的开端。 OK， 待会呢我们会知道结局哦。那么话说呢在这个西夏皇宫的冰窖里面呢，虚竹呢在天山童姥和他的师妹李秋水在那边拼搏的时候，嘿，无意之间啊，哎呀，他就得到了这两个人的90%的内力。而天山童姥呢在死后呢就传了这个灵鹫宫的公主给他，所以呢就让他成为了灵鹫宫的公主。哎，不是那个 princess 啊，是那个皇宫里面的主人。 OK， 然后呢他就成了绝顶的高手。后来呢他就只能回去少林寺呢去领罪受罚，他本来就是少林寺的人嘛，所以他必须要上山，然后就跟他的师父报告说，哎呀 sorry 啊师父，我不小心学了其他的门派的功夫啊，然后后来呢就被逐出师门了。 OK， 不过呢，我们都说了哈，第一集我们在说到了这乔峰，他的身世很惨，对不对？原本他以为自己是汉人，结果哪知道他是契丹人。第二集的时候，我们讲段誉，原本他的父亲是段正淳，后来呢，他母亲临死之前又告诉他 ：“No No， 你的父亲是谁呢？是段延庆。”所以呢，很头痛，对不对？乔峰啊。他后来啊还变成了萧峰，原来他是 Mr. 萧萧啊， OK。 Anyway， 这个虚竹又有什么身世呢？我们来看一下虚竹呢，他的娘亲啊是叶二娘，那么他的父亲呢竟然是玄慈大师，也就是少林寺里头的师父啊。来，各位朋友，出家人啊是不可以生孩子的吗？你知道的哈。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果然是有遗传的，他的老爸破戒了，他也破戒了，来发得来散了 OK。 可是呢，他的父母亲呢在那一天就揭晓了这件事情，跟他说，其实我是你的娘，其实我是你的爹。可是呢，玄慈大师也就是他的爹在愧疚底下接受了这一个少林寺的这一个戒律棒，打了200棒。什么是戒律棒啊？也就是拿一根棒打你的屁股，打了200棒，然后就死掉了。叶二娘呢也因此呢自杀而死了。所以她在那一天知道了谁是自己的爹地，谁是自己的妈咪。不过那一天她的爹地和妈咪也死掉了。所以你说他的身世是不是非常的惨呢？啊，我听了我都觉得很痛苦。哎呀，干嘛要这样大起大落呢？我刚刚才知道我的爹地妈咪是谁，然后我爹地妈咪又走了。Oh no！ 不过呢，虚竹的命呢算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后来啊，他就遇到了他的西夏公主，而且两个人呢还结婚了呢。这个呢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啊，待会我们会来说一下。那么其实啊，当时啊他们是知道这个乔峰呢被这个辽国皇帝关押了之后呢，就跟这个段誉等人呢就去到这个大辽要去救人的，一直呢就从辽国一直逃到这个雁门关下。哎，哪里知道呢，这个萧峰啊，哎呀，他竟然呢就是要自尽来救国救民，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身世是这样的哦。最后呢，他跟他的西夏公主呢就隐居在天山的缥缈峰灵鹫宫了，所以算是呢有一个好的结局啊。其实啊，这个虚竹啊，他是误打误撞之下呢，哎，变成了一个武林高手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说关于虚竹他的武功到底是怎么样的哦。当时他处理了一些灵鹫宫的大大小小的事务之后呢，他决定要回到少林寺去啊，跟他的师父坦诚。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呢？遇到了吐蕃大伦寺的这个鸠摩智。哎呀，这个鸠摩智呢就前来挑战这个少林的所有的僧人啊，所有的出家人。那么这个虚竹呢就挺身而出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鸠摩智呢，他就使出了他的般若掌，嘿嘿嘿，那么就被虚竹呢当即以逍遥派的天山六阳掌，嘿，和一招这个韦陀掌，还有他的山门护法，将他的掌力化开了去。鸠摩智呢，他这个袖里面呢、啊、有乾坤啊，有什么呢？有托钵掌，马上击向对方。这个虚竹呢一下闪避，鸠摩智一早就知道他的闪避的方位。鸠摩智再出了大金刚掌，嘿，哪知道就轰中了这一个虚竹的肩头。哎呀，不要以为打中了他，嘿，然后他就会晕倒，还是他就会输了？不不不不不不，这个虚竹啊，他的身体里面有北冥真气护着他，所以呢完全没有伤到他。鸠摩智呢后来呢又使出了这个如影随形腿，嘿，陀螺指法，嗨，然后还有燃木刀法，大智无定指，还有去烦恼指，鸡灭爪，还有鹰陀螺爪， 然后呢连连的使出了六七门的少林神功。这个虚竹他没有办法招架哈，就连这个韦陀掌也使不上了。虚竹呢就只用了一门罗汉掌中的黑虎偷心，来来去去就只这一招，嘿嘿嘿嘿就只这一招黑虎偷心。那他内涵的这个精力呢却不断不断的增强， level up and up and up and up， 数百招之后，各位朋友是数百招哦，就是哇这样打来打去数百招之后呢，这个鸠摩智呢使出了龙爪功，嘿就直接把这个虚竹给拿下了。可是呢却反被这个虚竹用逍遥派的天山折眉手反拿他的手腕，哈一下子呢就抓住了他的手腕了。鸠摩智就用右手不断的使出火焰刀，嘿哈哈。所以呢这个虚竹呢挥出了这个天山六阳掌化解开来，鸠摩智突然就使劲的使出他的匕首，连这个天山折眉手也抓不实，因而就刺中了这个虚竹了。哈，你觉得虚竹要输了吗？没有哦。虚竹呢他有四个丫鬟的，灵鹫宫的丫鬟就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眉剑、蓝剑、橘剑、竹剑。这四个丫鬟呢现身，然后阻止了这一个鸠摩智的纠缠了。那么这个虚竹呢凭借了一身的逍遥派的武功击退了这个鸠摩智，哎，拯救了少林寺的这个名誉。但是啊他用的却不是少林寺的武功，所以少林寺是容不下这样的人的，因为你学了别门别派的东西，所以就要把你逐出少林寺。他就改名了，他就不叫虚竹了，他叫什么呢？叫虚竹子。好不好笑你们你说就是虚竹变成虚竹子哦，就算是逐出家门了。 OK， 好，这个也是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江湖上就是错了就是错了，你就必须要被逐出家门。 OK， 逐出师门应该是这么说的。好，那么呢这个少室山的这个武林大会当中呢，这个乔峰呢遭受了这个姑苏慕容氏慕容复，还有就是新秀派的创派师主，也就是这个新秀老怪丁春秋和丐帮帮主庄巨贤围攻的时候，这个虚竹呢就迎走了新秀老怪啊丁春秋，使开了他的天山折眉手和天山六阳掌，与武功呢远远逊于自己的这个丁春秋展开了这个激烈的交战啊。那么由于呢这个虚竹呢他的临阵经验，什么叫临阵经验啊？意思就是说他面对敌人的经验呢是比较欠缺的，就难分难解啊。后来呢虚竹呢他就用生死符来降服了这一个丁春秋，然后呢把丁春秋送入了这个少林寺戒律院去感化他，而新秀派呢后来呢就改投这个灵鹫宫的门下了。那么虚竹呢他原本呢是以罗汉拳和韦陀拳是防身用的而已，可是后来他竟然学到了他的北冥神功和小无相功，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哦。那后来呢天山童姥呢又传了给他两大绝学，也就是天山折眉手还有天山六阳掌了，而且他也学到了这个绝招生死符。哎，生死符到底是什么东西呀？我跟你说，它就是一个暗器。什么叫暗器哦？你看，我们如果使刀使枪，枪枪枪枪，这种呢叫做明枪明刀。OK， 明刀明枪的，就是你看得到武器的。可是暗器是什么？暗器就是暗地里的啊，你没有看到的，然后他就让你受伤了，叫暗器。所以呢这个生死符呢是最厉害的暗器，如果你中了这个生死符的话呢，其实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一个看，我们来看一下北冥神功。北冥神功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啊，大周小周无不在，大鱼小鱼无不容。所以呢是以你自己的内力为本的，你的招数呢是最后的，可是呢你是需要用心来修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心你才能够修得这一门功夫了。 这个北冥神功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其实那个段誉也是会的，所以呢对他来说呢，这个北冥神功呢，他每一处的穴道呢都可以通过被动的方式来吸取你的武功变成我的武功，很厉害。OK， 小无相功呢也是类似的。小无相功呢，就是它有两个特性，一个呢就是具备保命的特性，它可以保住你的生命啊，因为呢它是防身的神功，威力非常非常的强。第二呢，就是对于修炼高深武功呢，就具有这一个促进的作用。意思就是说，本来你在学这个武功，然后你又有了这个小无相功，那么你的 level 就会 up， OK， 你会更厉害，更厉害。我们来看一下天山折梅手是什么。天山折梅手呢，一共呢是有三路的掌法，三路的擒拿法，一共呢是有六路的武功啊。OK， 它的掌法 OK， 这个是蛮特别的。可是呢，它还有一个擒拿手，擒拿手你们知道啊，就是你的手跟他的手搭在一起呢，你是无论如何赢不了他的。OK， 那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剑法、刀法和鞭法。 OK， 鞭法呢就是使用这个鞭，然后呢去打到对方。 OK， 枪法、抓法、斧法，斧法就是斧头的斧，斧法。 OK， 所以他们的变化非常的多，天下任何的招数武功都可以化在这个六路折梅手之中，成了逍遥派最强的绝技之一，厉害吧，天山折梅手。好，我们来看一下天山六阳掌了。天山六阳掌又是啥呢？也是一样分为六式啊，每一招的名称都有带一个阳字，所以叫做六阳掌。那这个掌法呢，它是轻灵飘逸，娴雅清俊，可是却又招招凶险，攻敌要害，法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跟这个生死符呢是相互克制的，所以是可以用这个掌，这种掌法来化解你体内的生死符，所以它就是逍遥派最强的绝技之一。也意思是说，如果你中了暗器生死符，你可以用天山六阳掌去化解它，明白了吗？明白哈。因为中这个生死符很厉害的，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它是天下第一等的暗器。哎呀，我要跟你说，这个暗器呢，它可以被植入 ，OK， 好像一个 chip 这样子植入了你的身体。当你中了这一个呢，你是求生不能，求死不能啊，生又不能，死又不能，而且呢，你就会被别人 control， 被别人牵制。生死符非常的厉害哦，如果不小心中了这个暗器呢，你会定期的发作，发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痒。很痒很痒很痒很痒，痒到痛，痒到你求饶啊，救命啊，可以不要那么痒了吗？ Please please help me help me。 这个时候呢，植入生死符的主人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给你一个镇痒丸，也意思是说你吃了这一个药丸之后呢，你就不再痒了。所以你是不是要求他们 Please please help help， 给我解药，给我解药。所以啊，刚刚那个小说里面呢，就有说到36洞主、72的岛主，其实他们的身体里面都有生死符，也就是天山童姥置入在他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天山童姥，于是到最后他们要反抗，要从天山童姥那边呢拿到解药。幸好天山童姥后来死了，那么虚竹呢，他就代替天山童姥把所有人的这个生死符呢就怎么样呢解开了啊。要跟你说，这一个暗器非常非常厉害，如果不解开的话，你会痛到什么时候呢？痛到81天，81天之后呢又在增加那个痛，所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后来呢是要怎样的呢？它其实是一种武林的第一等的暗器，利用酒或者是水等等的液体来运转这个真气，将刚阳之气转为阴柔，使你的掌心可以发出来真正的冷气，然后还会凝结成冰，厉害吧，你的掌心会有冰块哦。其实呢它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出的，也就只有天山六阳掌可以帮助你。 那么虚竹呢，还会这个罗汉拳啊、韦陀拳，这些都是少林寺的入门功夫之一。后来呢，乔峰有教他这个降龙十八掌，所以呢，他也会降龙十八掌，也会这个打狗棒法。数百年来呢，其实丐帮呢，在遇到这个危险关头的时候呢，帮主呢都会亲自出马，然后呢，利用这个打狗棒法呢来杀敌的。所以啊，这个虚竹呢，后来呢，他也把这个打狗棒法呢，就是传下去了。好，虚竹呢也是挺不错的啊。后来呢，他就跟他的爱人一起在灵鹫宫喽。所以呢，算是呢，在这个乔峰断狱之后，他的命可以算是最好的了。OK， 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喽。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呢，请赶快下载这个 Audio Plus， 然后呢记得要赶快收听哦，要每一期都收听，这样子呢才是我讲下去的这个动力哦。好，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